我们今天接着上一回继续看第五章，这一章里面医治这个躺了38年瘫子的神迹啊，就是我前面说过约翰福音带解释的神迹，因为在这个神迹之后，约翰记下来主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教训，而这个教训呢，又是完全可以和医治瘫子的神迹连在一起的。虽然上一次已经把神迹讲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这一会儿呢要花一点时间在头两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这是一段很简单的陈述，从中文的翻译看起来呢，明明白白讲的是时间地点，但是这其实是让圣经学者最头疼的两段话，这里边的不解之谜啊可是不少。首先就是这个节期是什么节啊，是逾越节，是五旬节，是修殿节，说什么的都有，至今没有定论，倾向于逾越节的比较多。还好呢，这个神迹与到底是哪一个节期发生的恐怕关系不多，因此呢约翰就没有记，我们也就不用太深究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件事发生在耶稣带着门徒上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与尼哥底母谈话，回到约旦河往加利利去，经过撒玛利亚的叙加，回到迦拿行了第二个神迹之后，他又往耶路撒冷去。接下来第二节讲究也多，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首先这个在耶路撒冷啊，使徒约翰写的时候并没有用过去式，用的是现在式，现在在耶路撒冷仍然有这样一个池子，那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因为考证的人大致都同意，约翰福音写的时间很晚，是在耶路撒冷被围被毁，圣殿被烧被拆之后才写的。如果这样，那约翰写的时候是不是表示那个池子的遗迹仍然可以被看见呢？那有可能有一些历史记载似乎也验证这个说法，但是我们晓得巴勒斯坦、以色列、耶路撒冷、犹太地任何被福音书记载过的地方啊，都给你盖上小教堂啊，所以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验证考察。只是我们确实知道这里所说的是耶路撒冷，不是圣殿。那还有呢，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尼希米记告诉我们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城门确实有一个叫羊门的门，但是各种不同的古抄本圣经啊，有的说这是一个卖羊的市场，有的说呢这是一个羊池子，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又不知道了。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为什么特别把希伯来话提出来呢？表示他另外还有一个不是希伯来话的名字吗？您可能常常听人家说这毕士大的意思是慈善，那不是希伯来话的名字是什么？约翰就没讲了。旁边有5个廊子，一讲到这个廊子呢，我们就想起来希律造圣殿的时候，在圣殿的外院搭了很长的廊子，那个时候使徒他们常常聚在所罗门廊底下祷告，但这个廊子就不是在圣殿里面了，而是在耶路撒冷城。那耶路撒冷是个山城啊，山城上有多少水呢？这个水是彼此相连的吗？又有多少池子呢？这些啊你从旧约的历史书里边可以稍微找到一点影子。耶路撒冷有所谓的水沟啊，引水沟， 大卫从前攻打西安的时候就从那里钻上去，在列王记里面也记载了大陆旁边有一个叫做上池的池子。目前他们考证的结果呢，都认为这个毕士大池啊，和后来主耶稣医治小瞎子那个希罗亚池是彼此相关的。希罗亚池就是在圣殿地下，现在也被挖出来了，那是圣殿旁边唯一的水源，祭司在圣殿献祭必须要有水，在那里把牛羊宰杀了清洗再拿上去献祭，因此这个水池啊不可能离圣殿太远。有的学者认为毕士大就是希罗亚池，所以才会有希伯来话称作毕士大。有的学者认为呢，这两个池子是相连的，圣殿如果被毁，那么希罗亚池周围一切的建筑都被拆掉了。约翰却说这个池子还在，还有五个柱廊，那就表示他们是不一样的池子。这学者们又在这里争个不休了。我把这些给您讲呢，只是听个新鲜，因为这些神学家读圣经啊，真和我们读起来不一样。他们最花功夫的地方，往往是我们最不花功夫的地方。那不是说他们所做的没有价值，这种的学术研究、考古研究，就好像你做科研一样，你可能做了半天没有结果，也可能在许多没有人注意、没有人花心思去研究的细节上，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信的答案，一下子呢，就能让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更翻新、更启示性的明白。但是很不幸，第五章头两节这一切的讲究啊，到目前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也没办法从那些推论中间得到更进一步的明白。到了第三节，约翰说里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然后中文圣经说有古卷家。什么叫有古卷家呢？就是不是每一个古抄本都有底下这几句话，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与前面所说的相连，第一个问题，这许多病人是天天守在那里呢，还是到了这个特定的节气才到这里得医治？同样的，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纳水，就是讲到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比如这个节气的时候，天使会下来搅动纳水呢？照常理推论呢，大概都跟这个特定的节气有关。像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不是说有一个人在那里躺了38年，那还了得吗？在耶路撒冷，水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池子能够让所有的病人成年都占据在那里。那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使会下来搅动水是个事实呢，是个传说呢？里面恐怕有很大的以讹传讹、迷信成分。而且这里所说的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意思好像是来的人不管多少，只有一个人能够得痊愈，其他人就没份了。那你想想看，我们上次也说过了，瞎眼的看不见水动，血气枯干的像这个瘫痪的病人啊，看见了也起不来，瘸腿的呢能看见却走不快，因此呢头一个下去的恐怕本来病的就不重，他不瞎不瘸，血气也没有枯干，他下去以前是什么样 你也不知道，总之他下去再上来呢，他是比旁边的人都健康一些，而且这么多人围着那个小池子，一有点风吹草动呢，大家就抢着下去，没有人能够分清楚到底是有人一脚踏进去让水动了呢，还是水动了那个人抢先下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凭据，一传十十传百的说法最能吸引人，人不往圣殿里面去献祭去祷告，到耶和华那里求医治，人喜欢跑到像这种地方和大家一块儿眼巴巴的望着那池子水。这样我们就晓得约翰记载这个神迹这个事件呢，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荒唐和讽刺性。尤其这个躺了38年的瘫子，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可是他仍然要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说这样一个虚假的盼望能够被称为慈善之家吗？但是大家期盼恩典，期盼 mercy， 好加给我一丝丝活下去的勇气，就再等一年吧。这是什么？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人生的情况，不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抱的盼望吗？你在这里得不上医治，你不在这里，你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得医治。不但你这样，众人都这样，要么瞎了眼，要么瘸了腿，要么枯干了血气，要么瘫了。如果我们读这一段记载啊，不去研究约翰福音五章后面耶稣自己说的话，那么大家所能读出来的呢，大概也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过这样留下两个疑点：第一，那一天有这么多的病患躺在那里，耶稣为什么就挑了这个摊子，其他人难道他不怜悯吗？第二，还记不记得在马太马可福音书里面记载，有一个摊子被四个朋友抬到耶稣面前，因为人多挤不进去，就把房顶拆了，直接从上面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人说，你的罪得赦了。哎，可是这个摊子显然是一个没有信心的摊子。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跟耶稣吐了一大堆苦水，就是我抢不过别人啊，好机会都给别人拿去了。但主耶稣一句话，起来拿着褥子走吧，他就起来了，好像跟他的信心没关系一样。这究竟怎么回事？那你非到后面主耶稣自己对犹太人说的那些话里边去找，才能够找到答案。主耶稣所讲的话很长，但是呢，你如果拿来和这个神迹对照啊，最能够连在一起的话一点都不难找，就是5章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活了干什么？27节接着说，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请问死人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出来，跟他们的信心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明明已经死了却又活着来到审判台前，这个和他的信心有关系吗？也没有关系。主耶稣其实是拿这个摊子做预表，我叫你起来你就起来了。他会选中这个摊子，因为这个摊子算是起不来的人，就像人死了躺在坟墓里的人一样，是没有盼望的。我行了这个神迹是要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或者说时候将到就和现在你们所见的一样，摊子听见我的声音起来拿着褥子就走了，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我的声音，听见了就出来，出来了以后有审判。所以后来 主耶稣在圣殿里找着这个坛子，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个更加厉害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事情还能比瘫在这个水池旁边38年更厉害吗？死后的审判呢？所以这是主耶稣对自己所行的神迹做的解释。你从这个解释出发，就能够把主耶稣其余的话以及他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的一切作为都串在一起了。虽然犹太人从这里开始要逼迫耶稣，甚至要杀他，但是主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了，在5章34节，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或者说我讲这一切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要你们可以因着得救。从哪里得救？从那个将要来的审判里面得救啊。只是他在讲这整件事情的时候，他陈述的角度和我们的想象大不相同。一开头他就提出一句惊人的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下可把犹太人听傻了。这里记着是说，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又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更惊人的是，他们反而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根本不信耶稣的话。耶稣在说创世纪第2章头3节啊，还有别的意思在里边。那你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7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7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造物的工，就安息了，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呢？主耶稣说那个神的安息还不是真正的安息，因为他还有工要做。什么工啊？前面第4章他不是已经对门徒讲了吗？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因为神在创世的时候，那个第7日所完成的、所歇了的，只是造物的功，往后他还有什么使你们得救的功啊？这个使你们得救的功，从差他的儿子来开始，差他的儿子来做什么？做成他的功。什么叫做成他的功？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我说这话是叫你们可以得救，这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对不对？而且这话一点都没有错啊！他存留了挪亚一家8口，难道不是做工吗？他用洪水审判毁灭那个世界，难道不是做工吗？他从万民中选召了亚伯拉罕，又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召出来，特意归他自己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难道不是做工吗？但是这一切的功啊，赶不上此时此刻，因为这不是从地上选一个亚伯拉罕，选一个以撒雅各，这是从神那里差他的儿子来。差他的儿子来干什么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差他的儿子来，把要做的事情指示他，把一切的权柄交付他。哎，主耶稣这个讲论呢，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那还有呢？他讲这件事情呢，也没有把重点摆在死后的审判有多么可怕。他没有用任何的话去形容，他只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就止住了。他也没有说你们犯了罪多么不应该，所以要审判你们。不，他主要在讲我所做的事情背后的原委是什么。他称神为父，他称自己为子， 除了这个关系还有什么呢？神是差我来者，他把一切事情的因由，从我叫这个摊子起来，到死人要复活，到怎么审判，通通都有所谓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在后头。是父要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是父要审判人。我看见父将要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先做给你们看。你们不要光注意今天是安息日，人不可以拿着褥子走。我行这件神迹是要告诉你们，时候要到，就像现在一样，一切的死人，包括你们这些在我面前的犹太人，到那日啊，你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都要从坟墓里出来接受审判。那个叫做更大的事，你们今天以为稀奇吗？将来有一件更叫你们稀奇的事，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活着干什么？接受审判。只是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那是父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人尊敬子如尊敬父一样。但是你如果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现在是你们的机会，你听我的话，信我的背后是神，是天父差我来，你就有永生。但审判的时候不至于定罪，从现在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再把主耶稣所讲的话头一个段落念一遍啊，看看您听着的时候是不是有更清楚的明白。因为你要神的话真正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手续是不可少的。你必须了解他讲话的顺序，他心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那个信息的结构是怎么搭起来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做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姐妹，这里边有许多的话我们已经听得很熟了，可能熟到麻木的地步，不知不觉你就忘了这些话有多么重要啊。这是从创世纪一直到 旧约的结束，甚至新约前三本福音里面通通都找不到的话，连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主耶稣自己所传的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也没有讲到背后究竟还有些什么。这段话为我们打开的，那真是从创世以来隐藏不言的奥秘啊！什么奥秘？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在父与子之间所发生的事情，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那个所做的一切事是直到永恒里面所成就的神国啊，这个爱子的国度交托给耶稣了，这叫那差我来者的旨意。父神为爱子所做的一切计划交给爱子的所有权柄，你在这以前的圣经从来没有读到过，这个叫毕士大，是神怜悯神恩典的开始，从一个贪了38年的贪子身上显出来的。这样他就把父神的旨意，人子所受的差派与托付，与我们的关系，就是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通通都讲明白了。当然还有末后必要成就的事情，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到30节为止。但是后面还有17节的话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得到下一次再继续说了。